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就洛杉矶已经开始封城了，所以呢就疫情已经跨过了太平洋来到了美国洛杉矶，整个不武汉的后尘就开始封城，然后大家都开始有点惊慌，有点，甚至还有人趁火打劫抢购东西，这都还算是平常事儿。但是还有宵小啊，趁火打劫啊，假冒什么那个防疫人员，那个到处这个啊溜门撬锁，各种各样的事儿都有吧。那其实这个社会是非常的动荡，基本上来讲呢，警察呢应该是不太管用了。因为美国民众呢都自己得有点枪支弹药什么保护自己，因为一到这种灾难的情况呢，就会有各种的贼人出动哈。因为现在那个打这个什么匪警啊、紧急电话啊，基本上可能等警察来了的时候，可能已经不知道明天还是后天了哈，那可能连警察都找不着。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其实整个的这个情况是非常不妙的。那当然病的人也越来越多，连政府都已经给了这个通告，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留在家里，别出去了。那当然就是严明所在的教会也都停止聚会，那弟兄姐妹也都是在网上敬拜，然后在网上听到那个直播讲道，大概就这样。那其实在整个这个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包括从中国的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严明同学就一直在心里面有一个挺强的感动的，就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诗篇91篇。为什么想分享这个诗篇91篇？这篇诗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这篇诗篇就说到了这个瘟疫说到疫情，说到各种各样的危险。那在这个危险的情况底下，当然他也说到神是我们的保护。可是呢，尤其最近呢，我也听到许多人也开始分享这篇诗篇那每一个人分享的各有各的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呢，有的人分享的时候呢，给我感觉上似乎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偏差吧，也不能说错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这一篇诗篇的确是一篇非常宝贵的诗篇，并且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里头。可是很多时候呢，人有一个误解，就觉得说好，那这篇诗篇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抓着这篇诗篇，然后呢就等于我就很顺理成章的，我读到了就代表我已经承受了这个应许了，我就可以该干嘛干嘛了。但其实不是的，因为这篇诗篇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的，就是神是我们的保护。我们在各种各样生命的危险的面前，我们蒙神的保守，或者是神保全我们的性命，其实是基于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基于他自己的旨意，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我们懂得来支取这一个应许。那怎么支取这个应许？是不是代表说我读了这篇诗篇，我知道了就代表我已经得到了这个应许呢？其实不是的。甚至有的人认为这是当一个什么心理的安慰，就是哎呀，自己一开始惶惶不安的时候，然后就对着镜子大喊两声主是保护我的，主是保护我的，没事我没事我没事，然后就行好好，我心里少受点。 用这种所谓心理学的方式，其实那个根本都和我们诗篇这里所说的神的应许，真正的我们承受了、接受了，或者是享受了神的这个应许，可以说是完全沾不到边的哈。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诗篇九十一篇到底我们怎么承受神的应许。那首先呢，我们先必须来读一下这篇诗篇，知道它到底说什么哈。那这篇诗篇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甚至听说过，其实我呢就稍微只读其中的几节。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真的要好好的自己在神面前把这一篇诗篇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只把这篇诗篇我只挑几节来读。那第一节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这一节其实呢，第一节可以说是整篇诗篇的那个中心，也就是说其实这篇诗篇它到底说什么。他这里说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然后呢他下面说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住在神，当然是那位至高者，对吧，住在神的隐秘处的话呢，你就住在了这位全能者的保护底下。那下面他就会继续说，那什么样的保护呢？比如说第二节，诗人自己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这个是诗人所做的见证。然后第三节他就开始具体的说，到底神怎么保护我们哈。第三节继续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第五节哈，他跳一下，他说到不用怕黑夜的惊骇，白日飞的箭，或者是黑夜行的瘟疫，或者是午间灭人毒病。然后第七节更加厉害啊，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就是说你旁边可能真的是死伤太多了，但是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就神把你分别出来特特的保护你啊，你为亲眼观看见闻遭报，就是说那些有罪的人或是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人，他们会扑倒在这些的危险底下。那后面等等等一直说到神要保护你啊，然后一直到十四节，神自己亲自也说啊，整篇诗篇就这样结束了。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一篇的诗篇非常的好，非常的美。我们愿不愿意、羡不羡慕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当然，非常羡慕啊！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这是给神每一个孩子的。我必须说，这是神给每一个孩子，不是给特定的某些人啊。但是这里面你想要支取这一个应许，或者是你想要承受这个应许的益处，你有一个条件，就在第一节，他说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懂得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首先第一个，你要懂得要进入至高者的隐秘处，然后呢并且你要住在那里面。你不要说我进去之后，哎，我再出来了啊，没事，我进去探头看一眼，然后我就走了。那样的话呢，你出出进进的话呢，那个就很难说了啊。但是他这里面他说的很清楚，他说你必须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然后呢，你既然住在了神的这个隐秘处里面，那以下所有一切的这个应许、一切的保护，其实都会很顺理成章的、很自然的就属于我们了。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怎么样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说至高者的隐秘处在哪里，好像看起来是个地方啊，隐秘处嘛，就是一个隐蔽的地方，是吧？那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必须得搞清楚到底什么叫做隐秘处啊。 那有一些的人呢就说啊，在旧约里面无论是摩西的会幕或者是所罗门的圣殿啊，都有好几层嘛，好几进的院子啊，有外院，然后呢还有圣所，然后圣所再往里第二幔子之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就一块小地方叫做至圣所，然后至圣所里面呢有这个约柜啊，约柜上面有这个两个基洛伯用那个翅膀伸开，然后照着的那个空间叫做，或者那块地方叫做施恩座哈、啊。说到那里呢，就是一个隐秘处哈、啊，因为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哈、啊、才能够那个带着羔羊的血才能够进去的哈、啊。这个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哈、啊。那认为那个是隐秘处哈、啊，那其实呢，真正隐秘处呢，并不单单只说某一个地方，好像那个地方才叫隐秘处。因为什么呢？如果是的话，那我们今天都惨了啊！因为现在摩西的会幕也没有了，所罗门的圣殿也都夷为平地了哈，连那个第二次圣殿也都在那个主后70年被罗马人干掉了哈。那所以那我们现在的隐秘处到底在哪儿？什么才是神的隐秘处呢？其实我们要知道神的隐秘处的话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哈、啊。这个经文可以说得很清楚哈、啊。经文记载在哪儿呢？出埃及记30章第6节，他是这么说：他说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然后后边这句话特别特别的重要哈、啊，请弟兄姐妹一定要留意。他说的是，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所以其实隐秘处，最重要隐秘处的意义，或者是哪里是隐秘处，就是你与神相会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隐秘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在什么情形底下，无论你在什么时间，只要你与神相会了，那里就是你的隐秘处。所以其实真正的隐秘处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啊，你可以是你的储物间，可以是甚至一个厕所的小隔间，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的内室，你关上你的门，又或者可能是你在去上班的路上啊，坐在地铁里面，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当你在灵里面遇见神，你在灵里面与圣灵，你的灵与圣灵有交通的时候，有连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进入了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隐秘处不是在于任何一个地方或任何一个时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神的隐秘处。那个隐秘处在新约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与这位爱我们的神与圣灵相会了，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他的隐秘处的里面。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明天继续分享哈。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伤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